回家，安正在发着呆。安妈过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，安死活不承认。安妈就把秀蜜家的事儿跟他说了，说诚心不肯回去，非说编辑部离不开人。安说，人家怎么知道我这儿离不开人呢？安妈说，我平时瞎唠叨的呗。安想着前一阵诚心要回去就没有回城，深感不合适。安妈也说，明儿再问问诚心，孩子小别硬努着。安想想这家人比自己还要背，好人真能有好报吗？诚心哭了一起儿，出门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到了崇文工作室的楼下，那儿停了一辆搬家公司的车，崇文正和工人们往车上搬东西，出来进去的。诚心远远地看了一会儿，刚往前迈了一步，葛一清从楼道里出来，诚心便扭身原路回去了。葛一清说上头没东西了，跟着工人上了车，问崇文老抱着那盆破花干什么呀？崇文说怕放到后头给挤坏了。葛一清不死心，又问，真搬宋庄啊？崇文说这儿房租又涨了，太贵了，那边的地儿大，还便宜一半呢。葛一清说，那你两头跑多累啊？崇文说不跑，就在那头住。葛一清聊不下去了，把头扭向了一边，竟然看见诚心在路边低头走着，一愣神的功夫车已经开过去了。他盯着后望镜里头仔细的辨认，确实是诚心。他看了崇文一眼，崇文直眉瞪眼的看着前头，葛一清没再言语。安置好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葛一清挑剔房子太冷了，崇文说自己能做土暖气。葛一清看看他做到一半的装置，很不商业，担心不好卖。崇文讽刺道，行啊，你现在连商业都懂了呀。葛一清嘿嘿的笑笑，并没有回嘴。一个搬家工人进来说那就回去了，崇文把账给结了，让葛一清跟车走。葛一清不肯，崇文说这儿乱七八糟的，他没问题，葛一清怎么住啊？葛一清说那就聊一晚上呗。崇文说聊不动，岁数大了太累了，走到床边半躺下。葛一清突然说，刚才 我看见诚心了。眼瞅着崇文蹭的又坐了起来，就在你工作室旁边，开出没多远，恐怕是找你的，看你搬家就走了。崇文急道，那你干嘛不说呀？
我干嘛要说呀？
崇文问他干嘛不早说呀？葛一清说他能晚说就不错了。崇文一时还找不着电话，干着急。葛一清拨了一个电话，在某处闷闷地响起。崇文过去拿起来，葛一清默默地挂了。崇文想想又把电话放下，说
算了，既然没找我，肯定也没什么急事儿。
葛一清说不一定，那孩子心重。崇文想想便打过去了，问，
你找过我吗？
连葛一清都听见那头传来的哭声。崇文和诚心在路灯底下说了半个小时，诚心还是不肯回去，最后把崇文急得说，明天他去找安，大不了不干了，工作可以再找，婚都可以再结，可爸妈永远只有一个呀。诚心想起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去找过他呢？崇文略有尴尬，说葛一清看见的。诚心没吭气，崇文哄他听话回去睡觉，明儿和安哪怕只请一个星期的假呢。诚心点点头说，谢谢你。
废话。
虽然崇文是在训他，但诚心听着竟然起鸡皮疙瘩，眼泪又出来了。崇文给擦了，诚心一动都没动，他不敢动，怕心里再有什么念想。现在要想把杂志做下去，安不仅要扎紧自己的裤带，也得去扎别人的裤带，但工资是不能下调的，这些小孩已经够苦了，他只能出奇招。 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杂志社搬到房租更低的地方，但是这需要时间。他前思后想，打起了 Tommy 的主意，直接就告诉 Tommy 现在请不起他了。 Tommy 也直问，
姐你说吧，是让我滚蛋还是让我白干呢？
安说，就是想不让他白干，所以一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，拍名媛，名媛们肯定自带造型师，这块的钱就省了，也就没 Tommy 挣的了。二找造型公司赞助，上免费广告。 Tommy 说，姐可真贼呀。安说，啊，不瞒你说呀，这主意啊，想得我白头发都出来了。 Tommy 切了一声，
哼，跟你本来就没有似的。
Tommy 说，这是欺负他店小力薄，本来就没挣多少，还让他赞助。安说，
你啊也别跟我装，你们拍杂志本来也没多少钱。
Tommy 不服气道，
姐，你说你省化妆造型这点钱能省下多少啊？这都是小头。
安说，大头要省，小头也得省，现在一分钱都得碾碎了吹着花。Tommy 问，要是不答应呢？安说的明白，那就只能找别人了。 Tommy 气得哎呦乱叫，
哎呦，您这是犟我呢。
安说没这个意思，也给他指条明道，他再去找化妆品牌赞助。 Tommy 知道安考虑得很全面了，只得答应去试试，嘴上还不忘发狠，
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最近保养得注意了，这法令纹都深了，看得我贼拉心疼的。
啊，行，你要真心疼我，你就赞助我啊。安磕巴都没打，托米轻抽自己一个小嘴巴，
哎，你心疼别人，谁心疼你啊？真是见过嘴欠的。
秀密家乡的机场很小，一天只有一班飞机，四周是荒地，天色常年土黄，只有姑娘的皮肤是白嫩的。娘俩大包小包的从通道出来，刚学摸几下，程刚上来拍他们肩膀，程心扭脸，眼圈迅速就红了。程刚要拿行李，他不肯。程刚刚要拿秀蜜的，一伸手便被秀蜜胖大的身子给挡住了。程刚局促道，
我身体没那么糟。
秀蜜客套道，看你气色还行。秀蜜还真有点拿不准用什么态度跟程刚说话了。这一年间大家的关系尴尬到飞起，三个人彬彬有礼的回了家。进了家，程刚给娘俩倒水，秀蜜说，哎，又不是客，你客气啥呀，便自己进了厨房。程心问了问医生的说法，便催程刚跟他去北京做手术。程刚答非所问道，
闺女，你在北京待这么久，怎么还有这儿的口音呢？
程心说，那咋办呢，一回来不由自主的就这样了。程刚这才说，算了，不想折腾，在这儿治也是一样的，治得了病，治不了命。程心不高兴，问程刚是不敢回北京吗？程刚说，这有啥不敢的呢？程心说，回去以后您心里会难受吧，明明你该在那儿待着的，现在却成了外乡人，近乡情怯呗。秀蜜见程刚无语，也劝道，可得病不是折腾，去北京做手术心里也踏实点，哪怕做完手术咱回来养着呢。程刚咕哝道，回去也没地方住，有地方住还得花钱呢。秀蜜又不由自主地跟他吵吵，废话，挣钱不就为花的，就看花的值不值。程刚还没有意识到又回到了从前的语境，回嘴道，
你们有关系啊，认识医院啊，听说号根本就挂不上，床位又少。
程心说，这是他的事儿，不是程刚的事儿，程刚跟着去就行了。秀蜜骄傲地展示道，看见了吧，瞧你姑娘现在呀真是出息了。程心的屋和从前一样，1.5米的床，比单人床宽，比双人床窄，省地儿又不至于让他睡不舒服。是程刚亲手打的， 上面铺的还是程心走的时候的小碎花床单，洗得发白的蓝。程心弯下腰闻，洗衣粉混着滴露的味儿，应该是程刚新洗的吧，要不然还有谁呀？程心把被子铺了，突然想到不知秀蜜和程刚怎么睡呀。到客厅一看，程刚和秀蜜各坐沙发一角，像是半天都没说话了。程心问怎么睡呀，秀蜜说，当然你自己睡了。程刚想说什么没说出口，秀蜜又说，你爸病着，我不放心他一人睡。程刚说没病到那个程度，秀蜜不理，让程心睡他的去。程刚尴尬地笑道，闺女谢谢你啊，其实……秀蜜抢着说，哎呀，你就当我是陪床呢。两个人换了睡衣，钻进了被窝。秀蜜嘟囔了一句，真奇怪。程刚说，好像昨天还在这屋里，是不是啊？两个人躺躺正，秀蜜问，你害怕不？程刚说，还好。秀蜜严肃地看着天花板说，说实在的，我得谢谢你给我照顾你的机会，我觉得俩人在一块儿能照顾对方就最好了，我现在呀心里可美了。程刚既受宠若惊又内疚，可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照顾你。秀蜜板起脸，胡说，你让我生了程心，这就是对我的照顾，你愿意让我照顾吧？程刚说愿意，得了病才发现真有啥事儿还是惦着秀蜜，也就是说秀蜜从前把他照顾得挺好的，在一块儿时间长了还真是血浓于水呀。秀蜜笑了，像哭似的问，那他呢？程刚说，人家既然没跟着享过福，也别让人遭这罪了。秀蜜合上了眼，却沉默地握住了程刚的手。志平家的聚会如期举行，四个人刚要碰杯，梁秋说还差一个人没到呢。志平之前并不知道还有别人，担心菜会不够，梁秋说是个小姑娘吃不了多少，便打电话问荣轩到哪儿了。挂上电话说也是临时叫的，有些杂志社的事儿，反正啊安也认识，就一块儿吧。没多会儿荣轩到了，安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，打招呼坐。梁秋特意给志平介绍了，还感谢了安，因为他特别擅长调教出优秀的员工。安说，哪里有，荣轩本来就是人才嘛。荣轩落落大方地敬了两位老板一杯酒，众人也跟着喝了。安放下酒杯说，我还真觉得你们俩哪儿有点相同的气质。梁秋问 Peter 是这样吗？ Peter 做事打量了一下说，荣轩更漂亮。众人哄笑，荣轩适度的不好意思。志平说，人见到和自己相像的人确实会有亲切感。荣轩若有所思地说，还真是这样的，我在坚果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同事安很器重的，恐怕就是因为他的身上有和安相近的气质吧，我那个时候好嫉妒啊。梁秋问是谁，荣轩不愿意细说，只说已经升成人物编辑，很聪明，西北姑娘。梁秋突然介绍道，对了，荣轩是我们新杂志的编辑部主任。见安没有搂住陡然变色，梁秋乘胜追击道，本来这本杂志最初想要接触的是安，但安真的是，说真的呀，我很佩服安，他从小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，为了要把坚果做到风生水起，竟然放弃了咱们俗人眼中的大好的机会。我不是说便宜话，真要感谢你，也感谢你培养了荣轩这么好的人才给我。志平赶紧让大家为这段佳话走一个。梁秋说，我一直把安当成是我最敬佩的对手，不过 我们集团杂志太多了，我不能每一本都事无巨细的关照啊。所以荣轩加油啊，你就是实际意义上的主编，要把安交给你的东西都好好的发挥出来啊，只有尽力的做才是尊重对手嘛。志平偷眼看安，只见安一脸盈盈的笑，觉得可能是自己多虑了。饭吃好，众人告辞，志平嘱咐安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他呀。安说除了缺钱也没什么了。梁秋说嗨，谁不缺钱呢。志平往电梯送大家，突然想起有本书忘了给安，别人先走一步。安问什么书呀，志平说嗨，乱讲话啦，是有话想问你，你的困难不妨对我明说嘛。你也看到了，人手上经费上都有问题，坚果的版权方不再投资了。志平皱起眉头，又是一番的说教，这非常的严重啊，有时候人的运气是很奇怪，可能一段时间呢事情会接踵而至，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，这是上天在考验我啦，没有关系的，扛过去就好啦。安点头称是，死不去总得活下来。志平说有一位做投资的朋友，可以把安的情况讲讲，看有没有可能让他投一些。安听了怔怔的，不知是满地打滚好，还是扎志平的怀里好，缓缓道，老梁，我不想把周围的朋友都混成恩人。志平让他别想太多了，人和人之间相遇总有因果，能帮助别人也是一种福气。安做了个揖说，好想给你磕头啊。志平赶紧给扶起来，受不起受不起，我很爱看你的杂志，我不希望有一天再看不到他了，我也希望看到你高兴的样子，而且没有别的企图。安掏了回心窝子，您放心，我也没有以身相许的企图，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种玷污。回了北京，程心先试着从网上挂号，一整天都没挂上，索性夜里出门去排队，秀密要跟他一块儿去，他死活不肯。到医院已经是夜里两点了，队还不长，都是有备而来，各种铺盖，还有母亲抱着孩子已经睡下了。程心并不觉得苦，拿出 iPad 看书，崇文老远就看见 iPad 映得他的脸蓝盈盈的。程心看见了崇文，明白是秀密打了电话，很是烦恼。崇文坐下来让程心回去，他来排。程心的倔劲儿又上来了，问凭什么呀。崇文说不凭什么，他不上班。程心说我麻烦不着你。崇文一看爱走不走，反正他也在这儿待着。程心低下头接着看书，崇文找烟每个兜都翻遍了，见程心冷冷地看他，解释道，哎呀，忘了带烟了。程心说别跟这儿抽烟，把崇文弄一扫眉搭眼。一会儿崇文说其实可以找号贩子嘛。程心断然拒绝。崇文问为什么呀，程心说如果大家都找号贩子，只会让他们越来越嚣张，我哪怕自己辛苦点也不会找他们的，只有大家都不搞邪门歪道，社会才能够有秩序。旁边带着小孩的阿姨凑过来说，嗯，他说的对。崇文看程心那么激动，只得认了。程刚的手术还算成功，当然大夫说的保守。程心又请了几天假，手术刚完要和秀密轮换着陪床。下午程刚刚刚睡着，楼道里一阵的扰嚷。程心出来见崇文正和秀密往护士站送整箱的饮料，护士们正往外推呢。护士长说，哎呀，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东西拿回去吧，我们不能要。死推死让，僵持不下。程心看不下去了，过去说别这样啊，也不知道说谁呢。 护士长说要不他们拿到病房去，要不就给钱。秀蜜还坚持说人家辛苦，护士长说这不应该的吗？程心干笑了两声，回病房不管了。程刚正欠身起来，程心赶紧扶他躺下，说外头没事儿。秀蜜又送礼，又让人给拒绝了。程刚说，
他呀，这是为自己心里踏实，这医院的人呐，都挺好的。
程心让他少说话。护士长和秀蜜进来，崇文在后头拉着那箱饮料。护士长问了问今天的情况，嘱咐了两句，看见默默干活的崇文，顺口赞道，
你们家这女婿可真不赖呀，天天来也不多说话，老实。
程心板起脸，秀蜜想解释倒是程刚给解了围，说道，
崇文这几天是辛苦了。
护士长亲昵地拍了拍他，
还长这么帅，
然后咯咯地笑着就出去了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